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在这里，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工程师们的职业方向以及生活趣事。大家好，我是 Ted。
大家好，我是 Zeros。如果各位喜欢我们频道的话，可以到 IG、Spotify、Apple Podcasts 去五星留言、按赞哦。
没错，欢迎大家给我们的频道一些鼓励。然后今天这一集的来宾，我相信大家会非常感兴趣对这一家公司，因为我们常常在电影上面看到啊，或者是你每天打开你的电脑，你都会用一下这样子。那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 Google 的工程师凯欣凌来跟我们分享。那么欢迎凯欣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欣凌。
而且你知道，其实凯欣凌他本身也是一个 YouTube 创作者，也跟成人频道一样，我会分享一些工程师相关的内容。那可以请凯欣凌稍微介绍一下你的频道
啊。好啊，我的频道是 OnType， 对啊，我是工程师。那这个频道呢，就是致力于推广电脑科学这个领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领域的任何刻板印象都可以更容易的被打破，然后就是希望不同的人可以加入。
没错，我们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那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去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现在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工程师比较木讷寡言之类的，可是现在越来越多工程师可以把他的职场情况分享给大家，然后让更多的人想要转职还是你刚毕业，是会有蛮多的参考，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所以说，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点资讯栏吧。
就是比如说最近疫情的话，那凯欣凌，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想知道凯欣凌其实在哪一间工作嘛，就是有时候会号称是真居居，就是不是台湾的 local 居居，是真的居居这样。
你说真的居？
对对对，是真的居居。
我们稍后会来针对这家公司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之前，可以请凯欣凌先介绍一下学经历嘛，就是你自己的背景等等。
好啊，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然后我读完高中之后呢，其实我们家从来没有打算要让我出国，那是一直到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然后突然家里有这个机会，然后才想说去思考说，哎，好像可以出国看看，那要不要去试试看。那后来想一想就觉得说，就机会真蛮难得的，就想说就冲一波好了。然后就好像高二下吧，我就忙着就是突然决定说好像去准备美国的大学的考试，然后那些文章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去了美国了，然后就也是到了我去美国之后呢，是直接去读华盛顿大学，他在西雅图，在美国的西岸。对，然后一开始这间学校大部分的人大一是没有 major 的，就你不用大一选主修，所以我一开始进去也没有想说我要读什么，想说就是边走边看这样子。然后也是误打误撞的进入了第一堂 computer science 的课，然后才因此接触到写程式，然后才发现说自己很喜欢，然后才就是进入了软体工程这个领域。对，那后来就是在美国就成为了软体工程师。
所以当初有特别的原因就是去才选择要去国外吗？还是你觉得说诶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不然就去看看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因素，但是我觉得最后让我决定要出国的很大一个 的原因是，我就觉得就是台湾的升学制度，我每天这样读段考读什么的读下来，其实我就觉得有一点找不到方向。对，然后就是也是身边很多人就是告诉我说，出国的话就是有哪些机会，然后就是其实是蛮值得。那我就觉得如果就其实这条路不好走，因为当初我读的是普通高中，就是跟那种国际学校会帮助你升学是完全没有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要走出国这条路其实算蛮困难的。对，然后那个时候的资源就是不像现在网络上你随便查都有那些升学的资源，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变成就是要很努力自己去挖自己去找。对，那其实我觉得最后真的就只是想要挑战自己吧，觉得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然后我觉得是就是勇于挑战，然后就去试试看了。
OK， 我觉得的确是在每个阶段性你去做很多尝试都是蛮好的。那我觉得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公司的部分，因为虽然说凯欣你这边在国外毕业，但是你最后还是选择把你的那个能力带回台湾。那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想 Google 这间公司应该没有必要去再多一个过多介绍，可以介绍一下说你在 Google 目前的工作内容吗？
我现在在 Google 的话，我是在 Pixel Team 里面做 Software Engineer。对，那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像是说，就是我是软体工程师，但是我在听起来好像在一个硬体的 department 下，可是因为其实 Pixel 这个东西有很多软体的成分在，那还有一部分很大的是测试。那因为其实手机的测试会有很多很繁琐的步骤，可是又一定要做。那这些步骤呢，我们就会希望可以透过电脑或是透过软体去把它自动化。那为了达到自动化的测试，会有很多的工具或是框架，我们需要去用软体把它做出来。对，那我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像是去建立这些测试的工具，然后让测试可以更顺利的被进行。
所以如果是以 Pixel 来讲，你们会在，我猜用到语言应该是 Java 居多吗？如果你说编写一些可能 Android 上面的一些测试的软体之类的，
其实也没有一定是 Java 居多，但是刚好确实我现在在 Google 用的是 Java。
OK， 那如果说这，我们想问你说在你现在这个 position 它所需要的硬实力大概怎么，就是它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 domain knowledge 啊，会了解什么样的框架会比较让它做的比较上手吗？
其实我觉得在 Google 里面就是讲一般软体工程的硬实力会有一点困难，因为 Google 如果假设一般的软体工程是一个太平洋，我会觉得 Google 是一个大西洋，就是你平常在一般软体工程里面所使用到的东西在 Google 其实是不适用的，它等于是有一个很类似的东西，但是跟你本来使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真的要讲这个能力的话，应该是你要如何在短时间内把这些新的工具或是一些似曾相识但是又不一样的东西把它学起来。对，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进 Google 如果当软体工程师会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OK， 那刚才说到一些快速学习，因为感觉我之前听一些国外的朋友分享，他说在 Google 就旁边的人的水平都很高，所以那个竞争上面就是可能心里面也是有蛮多压力吧。那软性特质方面的抗压性等等是不是也要很不错？
我觉得跟同事之间比较的这种压力，我觉得这就看个人了。对，我觉得看自己怎么去 process 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真正比较重要的软实力应该是就是我觉得是沟通，因为这个公司真的太大了，那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有效率的沟通，其实事情会很难做，因为很多时候会是跨时区的，那很多时候你也都需要使用英文，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就你对于沟通如果不擅长或者记录不擅长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你工作蛮大的。对，
我想在沟通这个在这么大的公司里面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嘛，毕竟它的会要开的这么的多，所以其实 Google 它会，你觉得它会希望怎样的人去，怎样的特质的人进到他们公司，因为毕竟一个公司的 DNA 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嘛，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特点应该就是可以不怕挑战吧，然后不害怕学习新的事物，因为真的就是不只是在 Google， 整个软体工程就是一直在推陈出新。对，然后你所做的 project 也不会永远都是同一个 project， 然后你也很可能会中间会换 project 或是说有新的东西突然进来，那我觉得在这间公司真的就是你要可以不断的让自己有接受新的挑战，然后学习新的技术跟能力 的特质。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谦卑，就是因为真的这个公司太大了，那你就算可能进来一个 team 里面好像可能五年好像很久，但是如果你换了一个 team， 其实就很像去了一个新的公司，那这个新的公司这个新的 team 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其他东西是你要从头开始重新学的。
因为凯欣你这边并没有那个 master 的学历嘛，所以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不是一定要，台湾可能会有一种学历迷思啊，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他就是学历这东西在 Google 他的看重的程度大概是怎么样吗？
我觉得 Google 其实对于学历真的没有一个 一定的要求。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在蛮多外商科技公司都可以看到，因为我觉得学历主要是帮助你在你可能刚毕业或是你在找实习的时候比较容易拿到面试，但是它当你有了第一个第二个工作或实习经验之后，就是这个学历其实就已经没那么重要，反而是你的工作经验影响更大。那其实 Google 真的从来不会以一个人的学历去判断要不要收这个人。
了解，所以像是这样子来讲的话，就变成说你在面试的能力上面才是他怎么去断定你这个人嘛。所以我们想等一下可以来分享一下 Google 的面试的经验，因为 Google 面试经验真的是出了名的长。
对，真的很长。
对，没错，因为学历的东西真的是我自己觉得以台湾现在这样学历泛滥的时候来讲，很多学历你那样硕士程度真的是参差不齐啊，所以个人能力才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像很多人以前都会，我爸妈那年代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拿一张台大的学历你就已经很屌，可是现在他们不用这个看人代表说他们有更加严谨的一个真才的流程，那就是 Google 的面试是出了名的长。可以请凯欣您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Google 的面试经验吧，从第一关啊到最后面大概经历了多久，有哪些关卡等等。
这个就讲起来就觉得好波折哦。对，因为就确实那个面试过程真的很长。那如果是要讲我就是最后是这次跟 Google 面试的话，大概从头到尾我应该也弄了好像有5个月这么久，就是从可能面试准备面试，然后到面试，然后到更后面的面试，然后到他们回复，然后到什么过 hiring committee， 再到什么最后 teammate， 反正整个 process 真的拖了很久很久，大概花了5个月吧。对，然后在这一次面试之前，我其实以前也有跟 Google 面试过一两次。对，那有一次是实习的面试，有一次是也是正职的。对，可是一直到就是最后一次这一次，我才真的就是成功进到，就是过了 Google 的面试进到 Google。 对，
那你觉得 Google 的面试这些关卡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比较特别，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最困难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 Google面试最困难的点不是他考试难，他的面试题目其实跟很多科技公司比并不是最难的，但是他难的点是他的整个流程很复杂，然后他更在乎的是你面试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沟通表达，然后你有没有把很多软体工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东西讲出来，而不是单纯把题目讲完。对，然后我会说其实要来 Google 真的要很大的耐心，因为你通常一个标准的面试流程会有1到2个 phone screen， 然后接下来会有 onsite 一个 onsite 就是包含大概5题的面试。对，那有时候 onsite 过完之后可能还有更多轮面试，那更多人面试完之后你还要经过 hiring committee 的审核，然后审核完之后你还要经过 team match， 然后才会有 negotiate 然后 offer 的这些过程。对，所以它其实整个 process 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是这个非常长的流程让这整个面试变得很难。
那你当时有刷题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进 Google 前很多人都会说哦，记得刷个几百题之类的，关于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有啊有啊，一定有刷题，但是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很不爱刷题，我真的是个很讨厌刷题的人，所以其实我没有说疯狂刷题。我那时候看我 LeetCo 从大学到现在也经过3-4年了，我其实好像也才写100题左右，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我是重复在写一样的题目，因为其实我觉得 LeetCo 上面虽然好像已经快800-900题了吧，可是大部分的题目其实是同样的题型在做变换，那我觉得与其一直去盲目的刷题，不如去真的去了解说自己欠缺的是哪一部分的知识或是那种题型，然后去把那方面做加强， 就是比较有策略的方式去准备面试。
的确，我这边稍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今天要刷题的话，你真的不要第一题刷到最后一题。我自己的刷法就是我都刷 Medium， 然后可能就像刚刚凯欣你说的分类啊，假设你今天要说刷 Dynamic Programming， 你可能就这几天都刷这个，然后把你题型弄熟，弄几个分类，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凑那个题数啦，可能你的题数多不如精。
对，而且其实我认真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刷题的时候其实不是快速的把题目写出来，而是你要照着你面试的时候会讲的会做的做这道题目，
要跟他交流嘛，跟那个就是考你的人交流说，
对对对，就是你要去分析问题啊，然后去解释问题，然后解释一些复杂度的东西，而不是单纯就是把code写出来然后就 submit， 然后看他有没有过 test cases。
嗯，对。
好了，那真的是蛮多人会想要进 Google 这一间公司，因为可能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很多不管是网红像是阿嘎嘛、阿迪或者是等等的那种 KOL， 他们都会去拍Google 的那个办公室，那就会觉得说哇，里面的福利很好啊，什么吃饭啊，然后睡觉，甚至还有按摩室。那他们也说他们的可能工作时间上会比较自由，可以 remote 的远端工作。那凯欣，你自己觉得这家公司的文化它带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你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它的优缺点吗？
可以啊，我觉得 Google 真的是就是一个很文化很棒的地方，对，他就是很坚持说让员工有他们自己的弹性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自己的自由管理时间，当然就是你有 meeting 的时候你还是要就是出现，然后你该deadline 该到的时候你还是东西要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 Google 他给予员工这些弹性，所以让员工可以每个人根据自己不同的习惯或是做事方式去用自己最有效率的模式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要求你可能就是几点到几点一定要在办公室，然后即便你没在做事你还是要坐在那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公司很棒的地方，就是他很尊重员工，然后也很相信员工。
了解，我觉得这是进到公司，你到选择公司不一定是要可能有些人就是看名气，有些人看薪水等等，那我觉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刚特别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其实能够现在可能像我们现在出来做一些分享，他们了解到的东西比较多。那如果你没有真正工在职场混过的学生，真的是比较难去了解公司的情况。那凯欣这边，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你蛮多的一些实习经验，那这些实习经验有没有帮你为这一份工作或者是让你在挑选工作上有一些新的想法等等的？
有耶、欸、其实我是因为大学的时候接触了写程式，然后才进入这个领域的嘛。那其实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就默默的就觉得哦，我很想要去 Google， 就把它当成了我的 dream company， 就很想去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去申请实习，那个实习面试有到最后，但是我并没有通过这样子，所以我没有拿到 Google 的实习。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就很难过，但是后来我也因为就是没有一开始去 Google， 然后我反而有机会去了一些其他不同的公司，就是就是小的公司、中型公司、大公司都有，然后去不同的公司实习，然后也在这些不同的公司实习的过程中，才发现其实就是这个领域有很多的机会，就是不用一开始就把自己定在同一个目标上面。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不同公司实习的经验，其实帮助我在 Google 工作是帮助蛮大的，因为怎么说，因为好。Google 因为它很大，那你其实非常需要有独立工作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如果你可能第一份实习或是你第一份工作就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会很茫然，你会很慌，因为你其实得到的 guidance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然后你要很能够独立的自己去挖出你下一步该怎么走。对，那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在不同地方实习的经验，他帮助了我说知道说我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要学习新的东西，我应该怎么处理。
了解，所以就是在如果今天现在听众朋友你打算申请实习的话，或许你不一定要去找那种 真的是台，如果在台湾啊，你那种真的很大的公司，他可能真的是叫你去打杂而已。可是如果有一些小间新创，他给你一些像刚刚凯先生提到一些让你独立作业能力，我觉得这不管你未来有没有进 Google， 其实都是蛮加分的一个东西啊。
对啊，我觉得实习真的台湾，我自己实习的经验是，我觉得打杂真的比较多了。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去进到一个真的有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做一些玩真的事情，那我觉得真的是还不错。那因为其实板桥就是板桥那间 Google 其实离我家也很近，那板桥那间 Google 最近又开这么多的可能算是新开的吧，所以或许会有多一点的职位有释放给大家。那凯欣有没有给进去，就是可能就以板桥 Google 为他，可能板桥 Google 是做可能硬体方面比较多，那你有没有觉得给这些想进去的听众一些建议，或者是他可能学习什么的 domain knowledge 啊，会比较好去抢到这个机会？
其实也，我觉得板桥那间 Google 也不是，其实它软体的部分也很多，所以其实不管你是想走软体、硬体，都是可以尝试的。对，那我觉得，Harvard 那边我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面试到底有多不一样，但是软体的部分的话，我是可以，知道说就是真的就是把一些 CS 的基础真的要打好，然后英文也要打好，然后。面试这些技巧的话，真的就是要多练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只有靠练习才有办法熟练。对，
所以就是可以先把 Google 可能放在面试的最后一间，然后前面先拿几间比较可能比较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当作去练习看看。那比如说你刚毕业就是决定回来台湾嘛，那你觉得在美国跟台湾这个职场上的文化差异啊，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明显深刻的感受到是哦，是真的不太一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好，因为我是毕业之后就回台湾的，然后我当初其实是因为在美国大概也实习了四次，那四次其实好像累积一年经验，所以其实我那对于职场的印象就是美国那个职场的印象。对，那我后来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最不适应的是，就是台湾人不习惯在职场的时候要打招呼这件事情。对，就是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如果我在台湾办公室里面，我想要自我介绍或是要握手这件事情，会把对方吓到的。对，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原来就是美国跟台湾在职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 interaction 是非常不一样，但是其实台湾人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跟你接触，只是说他们不太习惯说一开始就是跟你很直接的交流。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台湾的同事，就是你相处久下来之后，他们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们给你不论是建议或 support 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真心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这应该跟台湾可能亚洲文化比较害羞一点是有一点关系的。
对啊，我相信在台湾跟美国其实职场上的这样的交流方式，因为人与人之间交流，就大家都会包括刻板印象等等，还有我们自己看过的确美国人是相对开放蛮多的。那我想因为我们跟凯欣有聊过嘛，除了在职场上面的一些情况，那关于在就是我们这个工程师这个圈子，其实你知道很阳刚嘛，多男生，从我学生时代到现在，包括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很多很多的地方。那凯欣，你针对这个点在就是性别议题，以你的看法跟在国外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我对于就是这个领域，其实你们男女比例不平衡其实一直都还是有的，不管是在台湾或美国。那美国虽然状况好很多，但是其实还是有。那只能说亚洲这边的话，就是更明显一点。然后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点是，大家可能面对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对，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回台湾之后这几年就有发现，好像因为我可能一开始都觉得说，哦，女生是假设如果我们是少数，其实就是比较处于劣势嘛，就是应该就是大家可能都是这样子想。但我发现回到台湾， 我发现说有一些女生她们可能会因为自己是少数族群，她们反而觉得自己是受益的，然后也有少部分的男生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女生比较容易得到帮助，那这样子自己好像是受害者。但我其实想要说的是，其实不论你觉得你自己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是受益者，那你就要记得同时也有人是处于劣势的。然后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以为的受益也不见得是真的的受益。而且我觉得性别比例不平衡跟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其实不论你今天性别是什么，其实都是有害的。因为就像很多人会可能就是会刻板印象觉得说女生好像比较不擅长理工或是数理之类的，那也有很多男生被觉得说可能要比较擅长理工，然后也有男生就是被迫的要去学工程。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对于哪一个性别，它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要羡慕也不要希望成为被差别待遇的人吧，而是要尽力的成为不论对方的性别或种族是什么，你都能够给予一样的帮助跟支持，然后给予一样多关爱的人。
我也是认为说在台湾或者是亚洲国家，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是蛮严重的。像我高中读男校，那时候去选社会组会被笑。那其实你知道吗？有些人的兴趣是那样，可是大家都在刻板印象说，哦，男生就应该要去当工程师。可是事实上是没有的。那刚刚提到在性别上面的职场的一些，有些人觉得他受益，我们是的确是看过这种情况，但也像刚刚凯欣说的，必须去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情况。不过我觉得近期来讲，在台湾女生工程师是至少在我后面几届的学弟面是越来越多，特别是我觉得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部分可能感觉比较帅吧，就坐在键盘前面打一打就好是比较多。如果你去什么机械系，那个真的是女生超级少了，类似这种科技的话。
对，
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今天你有弟弟妹妹，应该说你有妹妹什么的话，他们未来或许有更多的可能性，只是他们要给他们一个尝试的可能，不要去因为他的性别，因为他的什么去消除他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啊，我也是觉得可能台湾这个比较老一辈吧，或者是现在正在当主管阶级的那一些可能中年人，他们可能这个刻板印象的这个观念应该一定会比我们年轻一代的更深嘛。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样会造成除了性别刻板印象，甚至外貌，甚至可能你有一些你自己想打扮的样子，像是男生涂，如果假设涂指甲油啊，或者是男女生有刺青，那其实在现在这个台湾社会，它其实会阻碍你的升迁发展，我相信是一定有蛮大的影响啊。就是可能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主管，那我要拉拔某一个人，可是我可能会因为他的外貌，或者是因为他可能某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那就不会去拉拔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众都应该是蛮优秀的啦，所以可能在他未来之后应该都会当上一些主管阶级。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这一集，就希望你可以再拉拔一个人，可以专注在他的能力上，而不是在他的性别、他的外貌，在这个 appearance 去下功夫。那最后的话，我们想请凯欣，你这边要不要再跟我们大力的推广或介绍一下你的 YouTube 频道呢？
好啊，那就希望大家呢可以有空的话去看一下 Untyped 啊，我是工程师，里面呢会分享很多不论是我之前面试实习的经验啊，或是一些比较hard knowledge， 就是讲一些比较工程技术方面的事情，或是我生活上面的事情也都会聊。那就相信会对想认识这个领域的人都很有帮助。
没错，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特别是在我们还算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多方摄取更多资讯，因为我觉得资讯的来源、取得的管道、拿到一些好的资讯是很重要的，那它可以在你未来做选择的时候多多少少帮你有一些帮忙。那我们今天最后还是非常开心凯欣也可以到这里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工作经验以及他在国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最后再感谢凯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谢谢凯欣，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大家，拜拜。